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3章，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
西魏人、
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
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
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神又对摩西说，
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启木。
我们在这个休斯顿过了一个星期啊，摩西还在旷野同样的地方打转。
小贝是不是下个礼拜要回来了？
小贝啊，
啊，
照说应该是他这个人招台风，他去台湾招了2个台风，他快要回休斯顿了，休斯顿也送个台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的。
我不管他招不招台风，我就决定今天说什么也不能出第三章。等他回来以后呢？
那可没有问题了，对吧？
等他回来以后，咱们就还是第三章。嗯，他就以为时间没变。
对嘛，这里一句话很重要，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这是出埃及记第三章啊，我们要在这边待下去，待
在这里打转。嗯，
对。哎，
但是确切的，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哪了？
确切的，我们上个礼拜讲到那个插嘴的摩西啊，差点误了大事儿。因为神要告诉以色列的百姓好多重要的消息。第一，他下来了。
哎，可是
他下来了，他怎么样？
可能没有摩西这样搭嘴，大概神说下去太冗长了，没有意思
啊。不是啦，我上次已经说过了，你这个一插嘴啊，他那个重点工作对象就给搞迷糊了。
哦，
本来神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下来要干什么？要领百姓出了埃及人的手，要离开那地，要进到约旦河那边的流奶与蜜之地。可是同时呢，我把他们领出来之后，他们要在这山上侍奉我， 这个是一个
很简单，然后摩西就净讲自己的事儿。
对啊，摩西慌了。
嗯，
哎，摩西就一直问他说：“我怎么可能去呢？他们一定不信我呢。我是谁？怎么可以去见法老呢？”
哎，也就是说，这时候摩西可能还不明白，他要是从埃及出去以后，他是要到山上侍奉神。
这个没有人明白，神还没讲啊，他光讲了六个字：“在这山上侍奉我。”怎么侍奉？为什么说要在这山上侍奉？我不可能有人明白啊！
哎呦，那摩西不是天赋异禀吗？那神要选他的时候，从80年前就计划好了，这摩西应该就懂嘛。
哪这么容易的事情？要服侍神呢，是一字一句，你得等着主跟你说，主不跟你说，你什么都不知道。
哦，所以我还是觉得摩西还是得擦擦嘴，对吧？不然这一篇一长段听完，他更听晕了。
他那个时候一插嘴，当然我不是怪摩西，你知道这个蒙哥有个习惯，就是从来不把这种
对圣经上
正面人物、啊、
不批评的人，你也不批评，
不抹黑他们。对，但是确实摩西这一插嘴，神在答他的问题啊，直到今天我们还是没有听清楚这话。
哦，
我们老是想说一个人得救，出了埃及，过了红海，离开埃及都宫的辖制、嗯、然后就是要进到应许地去。我们也老是忘记，在这个去应许地之前呢、啊，那个火焰要与荆棘同住啊，神的百姓这些奴隶要侍奉耶和华，在这山上侍奉他，侍奉好了大伙儿一起进去，你知道吗？
哦，难道不是吗？难道说我不在山上侍奉他就去不了那了吗？
也不是说去不了，这是神的心意，神要做的事情啊，你没办法走短路，你必须要把神的工作重点啊，神的重点工作对象摆成我们的重点工作对象，这就对了。你听我们今天这个、哎所谓啊福音派，我们认为什么事情是最重要呢？那当然大使命最重要，往普天下去。
嗯，
可是它里面有一句话，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吩咐他们遵守。这个凡我所教训你们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就不太去想了。
嗯
啊，
那不也不是说不去想嘛，你想这个只要正统教会都是说，只要圣经上讲的我们都要听。
我晓得圣经上讲了什么，我不是在挑刺儿，但是圣经上讲的我们都要听、嗯、圣经上讲了什么我们听了没有？
但有些太难懂了听不懂，你比如这段话就太长了听不懂。
哎，别急嘛，对不对？因为现在我们一定要问一个问题、嗯，怎么叫做在这山上侍奉我？既然说是在这山上侍奉我，那一定是进去那个流奶与蜜之地之前呢、啊、
嗯，那是当然。嗯，
这个所谓的侍奉我落到我们今天身上到底是什么事情，哎，那个时候都还不晓得，今天我们应该知道，今天人一听到这个话就应该知道、嗯、可是很可惜很多的弟兄姐妹还是不知道。
哎呦，我可能就是那样的、
啊，我们老认为去传福音让人家得救这是最重要的事情，然后得救了怎么办呢？哎，就要好好的做个基督徒啊，因为有一天我们要去见主、嗯、啊，
就等着去流奶与蜜之地啊。
对，我们甚至还有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说法，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这几个字，在
这
山上侍奉我。什么山？怎么侍奉？
这山就是现在摩西站的这山，对不对？
对了，其实这个我答案不难找的哈，我们读出埃及记读就会读出来的。他们从旷野出来之后，摩西一定要上山，是不是、嗯、上山干什么？你问弟兄姐妹，不信我们就这样去问。我先考一下听众朋友，摩西上山请问他上山干什么？大家都说哦，上山领了十诫，大家都知道的答案。我说然后呢、嗯、上山还干了什么？
然后他不止十诫，十诫后面还讲了很多的话，他也用不着40天哦。
哦，这你就漏了底了，对不对？第一次上山领了十诫下来啊、
嗯、
百姓看见那个山啊，片山都是乌云黑暗，就很害怕、嗯、还听到神从烈火中向摩西说话，他们就说哎呀，不要再跟我们说话了，你就跟摩西说就好了
啊。对，嗯，
对不对？那他到底跟摩西说了什么？嘿嘿，他到底跟摩西说了什么？请问十诫之后有没有第十一诫？第一次上山之后有没有第二次上山？
嗯 嗯
第二次上山呢、啊、40昼夜的下来，
就是
他领了什么规矩下来，山下发生了什么事情？请问听众朋友，你如果是基督徒，你答得出来答不出来？你要是答不出来，你就搞不清楚这里所说的在这山上侍奉我到底他的重点工作对象是什么。
哎呦，你这么一说，我们一下就讲到了出埃及记的第30多章了。
哎，没关系，还没到呢，还没到呢，现在只是稍微提示一下，跟做广告一样，对不对？你要是弄不清楚神的重点工作对象是什么，那你光说圣经的话我都遵从，这是白说啊。因为你不知道圣经说了什么话吗？
哎，圣经上说的那些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就照着那个守着就是了，简单。
哪这么容易？当初以色列人就是在这事儿上出了毛病了，他们把整个神的救恩的计划就几个字儿就装完了
啊，当成了条例了啊。
牛奶与蜜之地，那个应许之地是我们要去的目标啊，神叫我们去，我们就去就是了。
嗯，
反正怎么出埃及，怎么撒血，怎么吃羊羔那些事情呢、啊？哎，摩西都带我们做了，红海我们也过了，埃及的军兵也灭了，其他的他一概不想，这就是那时候出的问题。但是这是我们上一次讲的，我们今天不能再讲这个了，我们今天得往下讲了。
哦，你这讲的这半天是在复习啊？
哦，那当然是在复习啦。哎，这个大方向搞清楚之后呢，我们要去看一看当摩西去插嘴问上帝问题的时候，神给他的一些答案是什么。哎，那些答案不是不重要啊，是非常非常重要。
嗯，
不过那些答案呢并不是神重点工作对象的主要内容，那是因为摩西的需要，摩西去问的时候神告诉他的，神把自己启示给他。那头一个最出名的问答当然就是第三章第十三节，那个时候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啊，就这么一句话。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哎，这个很重要，你听啊，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
嗯，
当然这个很难说，到底是摩西自己的问题呢，还是他认为百姓有的问题，我们就拿他的话当真啊。他已经设想了，他如果要到百姓中间去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这话稍微有一点疏离感
啊。你的意思是他把自己和百姓分开了？哎，他以前受过打击嘛，他40年前受的那个打击说不定现在还留在心里了啊。
他在异地做了寄居的，可是他被自己本族的人也弃绝了，
就是
啊，是啊，这
不让他做他们的首领呢。
现在神呼召他，他真是在两难之间，三难之间，四难之间，我都不知道他在几难之间。那神要呼召他，他的家庭怎么办呢？
哎呦，那还来不及想吧。他这个时候
啊，
他就是还来不及想吧，他先想着他怎么去侍奉神嘛，是不是？
他先要遵从神的话，
那就是怎么去说跟以色列人说，
他去说他知道怎么说，只是我说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总得稍微想想嘛。
哎，那这么说摩西可能还是常常想着以色列的百姓，好，但是常常想他才会说，到了那里他还可以预想一个他们那个反应。
嗯，这个其实是不难的，因为今天从中国来的每一位留学生在这边信主啊，我还没见到一个忘记他父家的，总是想把福音传给中国去，但是没有去传，为什么？因为我去的时候我怎么说，所以我不能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我也不能说我们祖宗的神，我也不愿意跟他说这是个洋教，以色列人他们祖宗的神。
嗯，那到底怎么
说是啊？对对对，你这到底怎么说了？是很难说的，好像就有点无从开口，是不是？哎，那我们昨天这个听了咱们哈明星弟兄回到他们回民中间去传福音，哎，那是挺勇敢的。
对对对，他的见证也很感人。嗯，
是啊，哎，他有个聪明办法，因为《可兰经》啊。虽然是改写了圣经，把整个天旋地转都翻过来啊，
嗯，
这当然听众朋友，你要是最近在听我们的节目，你就晓得改写圣经好多种改法啊，老马一种改法，对不对？达尔文一种改法，可兰经穆罕默德一种改法。
待会儿听众朋友听我们的节目又来了，改写圣经第一条，改写圣经第二办法，第三办法。
这世外桃源的功能很简单呐、啊。不是要反政府，不是要反科学，也不是要反宗教，我们只是要指出一个事实啊，这些都是靠圣经吃饭的一批人，没有圣经的就没有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混饭吃的工具，就像我们传道人一样，很多人这样说我们，但是我们不怕人家说，我们本来就是万物中的大粪，他们怕人家说。 穆罕默德把新旧约圣经都改写了，可是人物都还在里头
啊，人物都还在里头。对，
哎，那只要有人物在，他故事的轮廓、历史的大概，可能都还在那个地方，只是他给你换了药包了。比如说，现以撒被换成以实玛利，但是虽然写错了，但亚伯拉罕跟圣经的亚伯拉罕虽然不一样，可是他们有伊布拉辛。
伊布拉辛，嗯，
对，
换个名，嗯，
所以他还是有办法，有一些入手点去讲的。我们今天回到我们同胞中间，很难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从哪一个点入手，哪一个点
亚当夏娃
谈福音，从亚当夏娃。
哎，大家都听过伊甸园。都听过禁果啊，
对啊，但是他们都把这个东西当成
神话故事，被扭曲了。
对，对，他们脑筋里面那些东西是一塌糊涂，也不带任何分量的。你说信可兰经的人，至少他对可兰经所讲的事情有过分量啊。你跟他说亚伯拉罕和可兰经所记的伊布拉辛是不一样的，那他至少呢，他认为这件事情是重要事情，这是摇动国本的事情，你为什么讲和我们不一样、
嗯、
对不对？你今天去跟中国人讲亚当夏娃，他根本不理你，他认为你
在胡扯，那讲神话嘛，讲神话故事一样。你要是跟他讲挪亚方舟，他一定觉得是小孩子的儿童故事。
但是这个时候啊，至少啊，至少那些以色列人啊，对于什么叫做他们祖宗的神啊，总是还有一点印象的。你知道这是谁的功劳啊？当然是神的功劳啊。可是除了主之外，还有谁一直把这件事情放在他们心里面呢？
嗯，就是那些那创世纪那几个人吧。
哎，尤其是最后一个人呐、
啊，约瑟啊。
啊，对啦，
嗯，
我们那时候讲过。
哦，他的棺材一直在那里。哎，
他就叫他的弟兄们发誓了，对他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对不对、那到时候你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了上去。约瑟死了110岁，人用香料把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啊。那所有的以色列人虽然沦为奴隶，他们仍然应该知道约瑟所留下来的遗言，他们仍然应该知道这里有一个真正的民族救星躺在这里啊。他说的话不是在于他活着的时候说什么，而是他死了的时候说的什么。不是在于今天在埃及有没有粮食吃，而是将来有一天神要领我们从这地上去啊。这是以色列人的福气，这一点呢，那真是和其他的民族不同。你看我们今天也有很多的民族救星，你知道不知道他？知道，还给他盖个纪念堂。但是你去看他的时候，他到底给你什么希望？有时候只是让我们觉得命苦，像以色列人一样。可是对当时的以色列家，你既然自己觉得命苦，那就应该晓得说我们为什么会掉到这个地步。
那这么想，下面一个问题就有点奇怪了。你说这些百姓怎么就会问摩西他叫什么名字呢？
哎，所以我就讲嘛，这个到底是摩西自己的问题呢，是百姓的问题呢，是很难说的，也许都有。因为隔了几百年呢，什么事情你都看不清楚了，你模模糊糊知道这个神叫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可是这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们怎么样去了解他？他如果是我们祖宗的神，那我们就应该是他的百姓，我们就应该是他的后裔，他为什么又把我们留在这块地让我们受苦，对不对？所以百姓的心里面是相当啊矛盾的，是模糊的。这个神对他们来讲已经逐渐模糊成老天爷了，何况你要想想看啊，埃及所有的神都是有名字的。
哎，你得解释一下，怎么叫做模糊成了老天爷了？就是一方面他们真的是有确据，是吧？又看见那个棺材，看见这些事情，好像祖宗的神是确定的。那一方面呢？
对。一方面在自己的经历里面，在自己的心里面，他到底在哪儿、找不着他、摸不着、
好像
是，对不对？
明白。
对，
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
呼天天不应，那个天是谁？你为什么呼天呢？对不对？你为什么不呼宇宙呢？你要呼天呢？
为什么有天坛？
这所谓的天呢、就是老天爷。中国人的这个天字啊，其实是从上帝来的啊。这个一模糊了之后，就不知道怎么定位。而且在埃及的文化里面，我们到今天还看得很清楚，每一个神都有名字的
啊，每一个神都有名字。
他们在这样的文化背景里面长大， 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埃及人的问题。
哎呦，那这些以色列人百姓也不容易啊，埃及那么多神，他们也没有开始拜他们，是吧？
我是觉得肯定是有的。
啊，你觉得肯定是有的？
要不然他们后来不会拜金牛犊拜得这么开心呢？
他总得以前学过，要不然后来不知道怎么拜，是吧？
那在埃及那个文化长大起来的人，他们的神是要有名字的。哎，中国人这个神呢，还可以不要有名字。
哎，财神，
我们老天爷不是真的名字，那财神造神那当然是两回事情。
啊，就是中国很古代的那个老天爷，
有关于上帝的信仰。对，古中国人有所谓上帝的信仰，这个我们世外桃源一开播的时候讲了好几个月。
那个是没有名字的啊。
哎，那是没有名字、没有偶像的，只是后来就变成天啊，模模糊糊就变成模糊成天了啊。为了正本清源呢，我们世外桃源在一开头的时候才花了好几个月做了一系列的节目。这个节目有个总括的题目，叫做我们祖先所侍奉的上帝。所以严格的说，我们其实是可以说我们祖宗的神，只是他已经模糊到一个地步啊，连现在的中国人都不晓得我们祖先曾经侍奉过上帝，这是很令人感叹的。那个虽然模糊了，不过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可以拿来跟中国人讲，你可以跟他说造物主，这是个中国名字。
嗯，但人家不服，在新时代的科学教育下，人家不服气啊，哪有什么造物主？
我不是在讲服气不服气，只是我们讲造物主的时候，我们大家晓得啊，很多人以为造物主这是个，哎，造物主是这个圣经名字，其实造物主是中国人给上帝的一个正典名字啊。
那不是 creator 吗？
哎，我
这不是从 creator 翻译过来的。
英语来了，我们在讲古中国文化。
哦，你说古代就有造物主这个词了吗？
哎，至少有造物这两个字儿。
哦，
你知道谁吗？
不知道。
这个写《赤壁赋》是谁写的？
不知道，早就忘了。
呵，
哎，你先告诉我。
赤壁赋都忘了。赤壁赋应该是苏东坡老先生写的嘛。
哦，你说从苏东坡开始就有这个造物这个概念
啊？我当然没去考据过了，这个要去 Google 很麻烦了，因为以前的东西太老了，对不对？中国到底有多少正史的字进了 Google 可以 search， 这我搞不清楚。但是
你可以
迟早我们可以做这
个，可以到百度去试试看。嗯，
可以去试试看，对不对？
嗯，
因为苏东坡老先生这个写赤壁赋的时候，他在上面干什么？你读过赤壁赋没有啊？
那我只是家里可能有古文观止里头有，没，那没读过。
你算你过关，你知道古文观止能找到赤壁赋，那不错了，可以了。
啊，哎，这个得剪了吧？
这个才不能剪，这个才热闹。
糟糕了，跟蒙哥做节目什么都兜出来了。
你是专门上科学新知的嘛，对不对？
啊，哎，倒也好，这样一做节目，然后这个有新的听众朋友就敢于尝试和蒙哥做节目。嗯，
对对，
我只好这么安慰一下
听众朋友来。对对，你有没有听我们礼拜二那个见证啊？
我在福音营听过，但是这次就还没听。啊，这礼拜二的节目还真没听。
对，这预备要把他抓上来做节目，因为他据说他搬到休斯顿来了。
哎呀，你这也兜底，难怪小贝弟兄说他回个台湾，什么时候回去，基本上全休斯顿的听众朋友都知道了。
那
怎么说到那儿去了？
哎，我们在讲苏东坡。
哦，讲苏东坡 ，OK。
因为我看到他，我就想起了苏东坡。我看到苏东坡，我就想起了他。
哦，真的吗？
对，因为笑范兄是我们才子，他很有点苏东坡的味道。
对对对，你问他，他一定读过《赤壁赋》。
那哎，对对对，他在那船上啊，显然又吃又喝，喝到天亮了都不知道。
嗯。
可是连他喝醉的时候，他都知道上帝是造物主。
哎呦，真的。有这么一段啊、
对呀、他说为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无尽藏也。你看看吧。所以神创造万物这个观念在咱们中国人的心里面是知道的。那这个上帝呢，不可以随便给他挂一个名字，这个咱们中国人的观念也是知道的啊。这是跟中国人传福音的好处。你讲造物的那一位
开始哈啊，
真可以从这开始。
不过我还是觉得是新一代的人，他就 哎呀，这不但有这个观念吧，造物主这个观念。
新一代的人要是只知道相信达尔文，不相信苏东坡，不知道造物主是谁的话，算不算中国人那就很难说了，对不对？
哎呦，这要遭打吧。
不会啊，像你这个新一代的人，你连赤壁赋是苏东坡写的你都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古文观止啊。
哦，那你还算半个中国人。
哎呦，这些
当时这个埃及人的神呢、啊、都有名字的
哦。
那一代中东那一代这个神那个神他们迷信的非常厉害、
嗯、
啊，也像许多中国的民间老百姓、
嗯、
哎，这个神要有名字这个观念呢，对埃及人来说，对那个在以色列的百姓来说，显然摩西认为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我必须从这里开始跟他们解释到底这个我们所谓祖宗的神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事太模糊了、
嗯，
可是反过来讲呢、嗯、你要知道这个问题啊也就不偏不倚啊正问到上帝的心坎里边。
哦，你哎也别说这神以前就没有说过他叫什么名字。
是啊，
嗯，
那你想想看，我们就你说新一代的人，好，咱们就用新一代的世界公民啊，通通都是识字分子的这个世界公民来讲，
都
有学问的人，哎、
嗯，都是受过进化论证、无神论教育。
名字啊，这个仍然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而且是关键性的问题。
你说神叫什么名字？
哦，这个高手过招，绝对无法讲。啊，
人家一拍脑袋说这你胡扯的也厉害了一点吧，这个本来就我就觉得没神，你还来个神叫什么名字？
你要看中国人智商有多高，你就在他两个问题里面选一个、
嗯、
啊、
嗯、
有一个问题要是他认为是世界上最难的问题呢，他就是个笨蛋。要有一个问题他认为世界上是最难的问题，他选对了的话呢，就算他聪明。
有奖问答啊，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
两个问题，有一个问题叫做上帝能不能造一块自己搬不动的石头。凡是认为这个问题有必要去答的，或者认为这个问题问的真是高明的人，对不起听众朋友、嗯、你是什么我就不说了。
门哥难道没有尝试过答这个问题吗？
哎，我决定不要做笨蛋。
哦，好，从下回开始我也不做笨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请问上帝你叫什么名字啊，这两个问题哪一个问题才是真真正正最难的问题、
嗯、
才是一个真真正正聪明人的问题啊。哎，听众朋友你去选一个啊，我但愿你不要选那个笨蛋问题。
哎，这话说回来了，这个如果要没读这张圣经，别人要是问一个基督徒说上帝叫什么名字，那不傻眼啊。
那所以一定要读圣经嘛，因为圣经不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哎，你可能还不知道这个问题有多么重要，你我们可能还不会欣赏这个问题到底有多难。
哎，我们先说那个笨蛋的问题。那
好，可以。
那别人万一别人死缠烂打，在福音营的时候就拽着蒙哥说，你就得给我讲讲上帝怎么个造出一块这样的石头来，你怎么、
啊、那里有个好答案，有个好答案、
哎、你讲。
以前我们 Galveston 有个弟兄他这样答的，
嗯，
他说你要问我说上帝能不能造一块自己搬不动的石头吗，我跟你说这个答案是可以、嗯、那个石头就是你。
这就是你。
对对对，
这个答得好。
但是这两个问题其实有相当的类似性啊，当然听众朋友我是在说玩笑话，你别生气啊。
嗯嗯嗯。
哎，因为什么叫做上帝能不能造一块自己搬不动的石头，
他在玩逻辑游戏。嗯
啊，我一定要先要问这个问问题的人，请你定义一下什么是上帝。
哦，还是回到这个聪明的问题。
对啊，他一定会说，哎，上帝如果是全能的、
嗯、
他能不能造一块自己搬不动的石头啊，那你如果这么说的话就把你的问题改一改好不好。
嗯，
全能者有没有他自己不能做的事。
哦，这个问题显得很，
这个问题显得很简单，因为你自己搬了一块石头砸自己的脚、嗯、人的语言是有限的，你如果称他是全能的，你又请他做一件这个自己不能做的事情，那你就不应该叫他做全能的，对不对。
嗯，
这个命题有问题，这个命题有矛盾。你既然已经知道上帝是全能者，
嗯，
对不对，那你怎么又要叫他做一块自己拿不动的
事情，不能做的事情、
嗯、对对对对，这是你自己在定义上在命题上就已经互相矛盾
了。嗯，
那这个问题我也知道问这个问题的人他想要干什么， 其实你想问的问题，更正确的一个问法就是摩西在这里问的：神，请问你叫什么名字？我不愿意来定义你，因为怎么定义都不对。就好像说，我们假如定义神为全能者，那我们又会问一个笨问题：全能者有没有他做不到的事情呢？他如果做不到的，他怎么是一个全能者？
嗯，这就是他们想问的。但实际上，先要定义一下上帝是谁。
如果是哪怕他是一个逻辑的问题啊，上帝也要比这个逻辑还大。你明白这意思吗？
那是当然。但现在的人是把它倒过来了，只要什么事情都要讲逻辑，
什么叫做名字啊？名字这个问题比那个搬不动的石头的问题要准确太多了。所谓名字啊，就是你如果是张三，你就不是李四嘛。
还可以有两个名字嘛？可以改名嘛？你看，在美国填表，还是你以前用的名字是什么？
但是你看，就是二山子、魏阳、多马、
对呀、
耳偷，全部是一个人，他也是有限的名字啊，对不对？他不可能叫小贝，他叫来叫去，二山子不是小贝，小贝不是二山子，
那是因为小贝已经被人叫过了，下回他就可以叫他叫小宝，北京的二宝都可以。
任何时候你给任何一个人事物一定了名字，要么那个名字定的不对，要是那个名字定的对的话呢，他就必须被那个名字所限制，这是问题的症结。
哦，
所以你要问神说你叫什么名字，你知道这个问题有多难答吗？神绝对不能说我没有名字。
哦，我明白这意思，就是、
你如果是万有的，你怎么可以没有名字呢？
是连名字都没有，那也太没有了。是，
对，你如果说我有名字，那在这个名字以外还有没有你了呢？
就是你叫了财神以后，这土地的你起就管不了。
对了，对了，
那现在这个问题就比较难了。
它不是比较难，它是难到简直没办法再难了。因为你既然要选择与人沟通，固然我们可以攻击说，哎呀，我问这种什么啊，造一块自己搬不动的石头是逻辑游戏。可是既然你要跟人沟通，人的语言是逻辑的语言，那你有没有可能，选一个名字是我们能够懂的，你呢也不会减少荣耀的？你明白这事儿吗？
哦。
一方面这个名字要让我们能够稍微能够了解你，另外一方面呢，你又能够不被这个名字
所
拘束
束缚。
对，简单的说啊，名字是有限的，神是无限的，对不对
啊？那这个无限的就要被包在这个有限的名字里头。
对了，我们常常讲说无限的神不可能被有限的观念所明白，这话固然不错，但是摩西现在正在问这个问题。我知道我是有限的，我知道你是无限的，你是神，我是人。好了，那我们怎么认识你呢？请问我们怎么认识你呢？
那也确实是，
你把什么样的名字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你？
哇！
所以后来啊，后来他就跟这个摩西讲啊，他说我的名他们未曾知道。谁未曾知道呢？亚伯拉罕、以撒他们并没有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他们按着我的作为来认识我。可是到底神是什么，神叫什么名字，他们并不真知道，他们并不真明白啊。这个等我们读到出埃及记第六章的时候就清楚了。神特别跟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为全能的神。对他们来讲，我是一位全能的神，这个了解对不对？对。可是至于我的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那后来他又对摩西说，你是我按着你的名认识你的。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话反过来，因为他在这里所问的问题，我们也可以说摩西是按着神的名开始认识神的。
哇，
这个很厉害。
就这么一节话，哎呀，现在上升到一个很高的高度啊，
上升到一个很高很高的高度了。
嗯，
话的半空中，如果神不答，没有人能够答，因为你答什么都不对。
听众朋友这时候没有翻开圣经，他们可以去猜一猜，对不对？哎，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个插播比较好？
可以啊，但是你想想看，我们可能猜什么？你猜了什么都不对，因为你一把这个名字讲出来，他一定被那个名字所局限。他甚至不能说我是全能的神，全能就是我的名字。 那我还要问，那全能可不可以造一块他自己搬不动的石头？这麻烦啊，对不对？因为全能这个观念对我来说还不足以代表神的全部。
哎，对，什么慈爱啊、公义这些都没在里头。
不是说神不是全能的，而是说当我把它叫成全能的神的时候，这个全能的神它不能当作神自己的名字，我们可以拿这个来形容神。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神自己也不是这样说吗？他说他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为全能的神，他并没有说他的名字叫全能的神。要是神你叫什么名字的话，你那个名字必须代表你的全部。
哦，就是你如果把二三子就叫二三子，他那个多马讲故事就有点不像他。
你如果神把一个名字给我，那你就必须有这个本事把无限装到有限里，一点都不少。
哎呦，这越讲越难了吧？
这已经到了科学心知的程度了，对不对？任何一个数学家是答不出这个问题的。什么问题呢？神呐、啊，你叫什么名字？呵，
哎呀，那就留给文学家答，就他们答得出来就答出来，就是
这个不但要文学上的完美、数学上的完美、物理上的完美、历史上的完美。对不对？
哎呦，这要是听众朋友这时候没有看过这一节圣经，也没有圣经的话，现在这简直是觉得这是天底下哪有这样的答案啊？什么是哪个方面的完美？
2815619747啊，要本圣经，
圣经
看。
嗯，
对，这个圣经这真是不得了的东西啊！圣经是不是神所启示的？你可以在这句话上就判定出来，到底神给摩西什么答案呢？那我们现在必须要进入插播。对不对？要不然这个关子不卖，那就太不够意思了。
就是啊，这个时候啊，听众朋友可以啊，好，就
想一想，对，去想一想啊，到底神能够给什么样的答案？不单是意义上的完满，逻辑上也要完满，从各方面来讲呢，是滴水不漏啊。
哎呀，这听众朋友实在是需要想一下，我们插播几分钟之后回头再来讲。
对，但是今天我很高兴，因为今天我们肯定讲不出第三章了。
就对，就这么一句话都讲了半天，这能讲得完吗？嗯，
对啊，这摩西要插嘴，上帝也可以插播啊，对不对？
哦，
他一下子把他的名字插播进来，哇，我们就都傻了眼了，那真是高明。好的，那我们废话少说，我们听段插播，待会儿再回来继续请大家看这个答案，神给的答案是什么。
你世世代代，祖 做我们的神，做我们居所。你的慈爱长存到世界都灭没，到宇宙都消落，到你将天地不外移，
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哎，启木啊，
啊，
你还没信主的时候，要是有人问你这个问题，你的答案是什么？
啊，我肯定摇头，我肯定傻了。对，因为一般别人问我什么脑筋急转弯的问题，我都答不上来。你不用说说，你我们刚才起码用了十分钟的时间在讲那个问题，然后最后的两分钟是在形容，用各样的形容词把这个上升到一个极其高的难度。你说我这怎么敢答呢？
对。你不敢答算你聪明。
嗯，猜都不敢。
中国人还是挺聪明的。哎，中国人给神的名字叫做上帝，
就上帝。哎，我还真不知道这上帝这个来源是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一开头就被称为帝，而且加上很荣耀的形容词。所谓上，那是无限上了，对不对？
嗯，
没有上限的上。你无论是多么高，他比你还高，这个叫做上。我们把它叫做皇一上帝，也就是后来的皇帝啊。我们曾经讲过秦始皇为什么叫做秦始皇，以前做王的人不敢称帝，只敢称王啊，啊，所以有少数的野心诸侯啊愿意称帝，但是真正把自己叫做皇帝的是咱们这个嬴政老兄啊。
嗯，
听了他丞相这个拍马屁的话，要取上古帝位号啊，叫做号曰皇帝。因为本来这个皇帝是形容有荣耀的天上之神，这个叫做皇帝，是这么来的。
嗯，
在中国的《诗经》《尚书》里面，中国的古文献里面，这是不断重复出现的。这一位上帝，
就从那个名字来，皇一上帝来看的话，不太容易听得懂啊。就是那个那几个字到底表达了什么意思啊？
这个只是一个形容词的名字。
嗯，
摩西在问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他
是要说具体点。
不是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可以称你为什么？称你为大老爷，称你为民族的救星，这都是形容词的名字，并不真真正正把你的实质内容启示给我们。
哎，好了好了，蒙哥，你一定得再讲了，不然的话实在时间太久了，加上插播这快20分钟了吧？
没关系，你没想我们这礼拜一的节目，这个白剑来给我们讲这个费尔巴哈先生，你说他在干什么？他就是重新在定义神叫什么名字。他说什么是神呢？就是人类内心状况的自我反应叫做神。哎呀。
哎呀，那现在也没有多少人记得他所说的这个名字。
哎，没有人记得他所说的名字啊，可是有多少人受他这种思想的影响？
那倒也是，嗯，
对不对？
太多人受到这个影响。
人类历史里面给上帝所取最低等的名字啊，从费尔巴哈、马克思这些人来的。
嗯，
但是当初摩西在问的时候，哦，这个问题很难。我们再说一次这个问题有多难，就是他要把无限装在有限里面，他要把神的丰富用人的语言来加以定义，然后一点不少，人又能够开始了解他。
嗯，
那他的答案是什么呢？这个你一读中文圣经啊，可能就有一点点失望，因为他那个答案简直就是中文翻不出来的
啊。那倒也是。
在这里是这么说的，这是一句出名的话，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
这个所以听众朋友就是确实有点失望吧。
确实有点失望，因为这个当初翻中文圣经的那些人呢是很有学问的。
嗯，那是。
不但很有学问，很谨慎的去翻啊，照着原意来翻。
而且照着这一句话这么重要，他实在是不能乱翻吧？
不是说乱翻，而是说那些人的国学修养要比我们好的很多。所以你看圣经，整个和合本的圣经里面呢，当然我没真的这样找过，这人家告诉我的。所以说你不会在一句话里面找到两个 的。
哦，我还有这样。
的这个字呢，照着正统古典中国的语法呢，无论是白话文文言文呢，你不能在一句话里面有两个的，听得不对。
那第七节那个算不算？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这算不算？
算。
那他后面还有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
他这个是有个文法上的讲究啊。
哦。
什么叫文法上的讲究？那个的有好多种的用法啊。所谓一句话里面不能有两个的呢，可能是说你把它用在这个语尾啊，来做语助词的时候，它被凸显出来了，所以其他的场合，比如说是当作所属的介系词啊，或者连接的代名词啊，那就需要省着点用了。最出名的例子其实是希伯来书，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照神话造成的。
哦哦哦，对，我们今天一直都想着说这个造借神话还是翻译成神的话比较好一点，
对，
比较容易懂一点。
他应该翻译成借着神的话造成的，他的两个的摆在一起呢，他就听得不顺耳，看得不顺眼。
哦，是为这个原因他就把那个去掉了。
这个到底怎么说呢？其实蒙哥没这个学问。
哦，好，下回请个专家来讲，因为好像现在新一点的版本就把那翻成神的话。
神的话，对，因为对我们来讲那个文法不是问题啊。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呢？因为当他们在翻这个原文啊，神把自己的名字启示给摩西的时候，你如果直翻的话变成了一个不通的中文。
哦，
因此他们就需要从那个不通的中文里面去把它想成解释成翻译成一个比较通顺比较能够达意的中文。
蒙哥又来了个包袱，你好不容易把这答案宣布了，然后又来个这要从原文，这有几个人懂原文呢？
哎，这个是特别特别难的一个地方。
哦，
它难是因为它太简单了。我们前不久哦，上星期三我和这个 Daniel 做节目，对不对？我们讲到传道书里面啊，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其实那个永生底下有小字，他说原文应该做永远。
永远，
你就知道这些人是很讲究的。
是是，
他不愿意翻一个中文说又将永远安置在世人心里面，因为就古典的中文来讲，永远不能当成这样一个名词这样来用，不行的。
嗯，所以他就标注一下。哇，
对，你可以说把永远的观念，哎，这个也不对。因为原文他就是这么讲的，把 eternity 把永远放在世人的心里，那他是放一个观念吗？不，真的是他把那个实际放在人里面。
嗯，
这里来了，什么叫做我是自有拥有的？其实他是翻出来了，但是呢，你看不出来。从英文来讲，只要你学会 ABC， 你大概就能够读懂这句话。
嗯，
神不单把他的名字启示给我们，而且他用的是最简单的文字来启示给我们，只是因为它太简单了，你要把它翻成一个通顺的中文呢，那简直是难上加难。
哎，你的意思是说英文那个翻译就很忠实于原文了？
对了对了，
很忠实于希伯来原文了哈。
哎啊，他是这么说的，I am that I am。
嗯
啊，这个讲的蛮准的。为什么说这个这么难翻？为什么说这个名字这么特别呢？上帝给我们一个文法上的名字，这是挺有意思的。
哎，这个恕我说句不敬的话，这有点像在这个怎么讲？有点像这文字游戏吧？什么叫 I am that I am？
I am，
我是我是。
比如说你这个启幕这两个字到底怎么写？
哦，
你这个木头太笨被开启了，还是眼睛张不开被开启了？到底是哪个？是
都可以，差不多，意思差不多，总之需要被开启一下。
好了，那你这两个字，
嗯，
里面起是一个行动，
嗯，
可以当成一个现象。木呢，
就是，
总是一个名词嘛，
名词嘛，
摆在一起，
啊，就是，
哎，是我们中国人起的名字。你看，从这个二山子起木蒙哥。小辈，不管是什么名字啊，你总是离不开这几个字啊，对不对？要么有的是名词，要么有的是形容词，要么加上动词，
嗯，
对不对？这都是有意义的，都是怎么说啊？都是有表象的。
哎，越讲不行，这个词太难了。什么叫有表象？
就是说你启幕，这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情嘛？你把你的眼睛打开。
那蒙哥呢？
蒙哥，蒙哥就叫外甥，
哥
你就知道，
是好了，
哥就不是一个小孩了，对不对？哥就不是小弟弟嘛，
嗯、
蒙就是笨的意思。
啊，就蒙在了心那个蒙。
对你，你想想看，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这个问题太难答？我们要人的名字啊，那这个名字一出来的时候，我们
就
把它已经
形容掉了。
对对，它是一个形容词，啊、
无论是讲什么东西都，
无论是什么，它是在，对对对，它被限制了。
哦，
所以你看神怎么答？什么叫做 I am？ 第一个字是主词，
嗯，
第一人称的主词。第二个呢是主动词，中文翻成我是自由拥有的，其实头两个字我是就已经翻译完了，你真的要翻大概翻成我是我就是我是我所是这就行了。为什么他的名字和世界上所有一切的名字不一样？他这个答案完全出乎你的想象之外，他是一个文法上的答案。
嗯，
你平常你要是作文学过英语的人都知道，不管老师给你的问题是什么，要是你的答案是 I am 就没有了，老师一定给你零分。因为老师一定会问你的，请问你这个 I am 是什么，你一定要告诉我啊。你要是不说话，老师还会加上一句话说，你不可能是 everything， 你不可能 I am everything， 所以我一定要请你写说 I am 后面接什么。你听见了没有？这个老师已经把为什么神要用这个名字已经告诉我们了，因为他是 everything， 他是所
有
的
事情，
所有的可能性，所有一切的答案，所有一切的源头。所以中文圣经翻成我是自由拥有的，实在是非常高干的翻译，因为讲得相当接近了。不过你这个自由拥有一加进去啊，就没有他原来这个 I am that I am这么简单，这么具震撼力，那个有更广的包容性。
哎，那你说 I am everything 和 I am that I am 的区别是什么呢？
那当然不一样了，这个 everything 都是受造的，它不能说我是所有的东西，它只能说我是我就是，我是我本是，我是我所是。 I am 照说这个应该就够了，
嗯，
对不对？
但是没有啊，后面还有一个。
因为神呢、啊，用基督徒的行话来讲，他是自己给自己做见证的。
哦，
他是互为见证的。
哎呦，
你看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说他是神的儿子，他说父与我同在，人家就要拿石头打他，对不对？他说有我的父见证我，神的话见证我，圣灵是给耶稣做见证的，神做工是一定有见证的。
嗯，
当他启示他自己的名字的时候，他大可以说 I am， 就讲完了。这是绝对没有错的名字，
嗯、
这也是百分之百的名字，这是唯一能够把无限装在有限里面，让有限的人稍微明白他，而且是一个不减少的明白。这个名字高明在这个地方，可是同时他讲得非常完全，因为他是自己为自己做见证的，他是可以指着自己启示的一位神。记得吗？当初他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他更大，他就指着他自己起誓，就是指着他自己发誓的意思啊。
嗯，
这个叫做 I am that I am。我怎么知道你这个名字是真的？有做见证的，父与子与圣灵，我自己为我自己做见证。你看这厉害吗？
嗯，
这个叫做滴水不漏，这个叫做物理、数学、化学、文学，不管你从哪一个角度去查看这个名字的答案，
哦，你加上后面的 that I am， 它从文学上这语法上也过关了哈。
你不要说别的，从图案上都漂亮，它完全是对称的，哎，对不对？
嗯。
所以主耶稣说：“我是始，我是终，我是首先的，我又是末后的。我曾经死过，后来又活了，而且要活到永永远远。”这个叫什么 ？I am。That I am。当他在启示他自己的时候，他总是这样对称性的启示。
哇，
厉害吧？后来大卫就写诗了：我到哪里可以去逃躲你的面？我下到阴间，你仍然在那里；我飞到海极，你仍然与我同在；我醒着睡着，你都在我四周，你按手在我身上。你不可能躲开神的这个 I am 这个名字，太厉害了。
哎呦， 还真是没有仔细想过这句话这么厉害。
这句话是让你想不完的，单单从这个名字的启示你就晓得了。神啊，真的是圣经的神，圣经真的是神所漠视的，这是他把自己启示给人的一个经过，这个启示是不得了的。刚才已经说过，不单神按着摩西的名认识摩西，你可以反过来讲，摩西啊也是按着神的名来认识神的。听众朋友，你按着神的名认识了他没有？你晓不晓得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来到怎么样的一位面前？你真晓得，那些笨问题就一个不敢问了。
哇！
所以圣经就说，你来到神的殿呢，谨慎你的脚步，把你的口捂住，你闭口不言就算你聪明，知道吧？这个没有办法的，你必须要用一个英文的字来讲，其实蛮容易讲的，就是说你要读圣经吗？你一定要先 appreciate 圣经，你需要欣赏圣经。什么叫欣赏？就是你认为它是好的，你认为它里面有了不得的宝藏，这个叫做欣赏。
哎，也有，那有很多很多福音朋友是这样的欣赏，圣经上有很多很好的关于做人的道理，很多很好的教我们怎么为人处事的方法，那个不是 appreciate。
圣经是神跟人所立的约，神跟人所立的约，他这个约的内容教你一些做人处事的方法，这不是有点胡扯吗？
那还用看，也就用不着圣经了，我们古圣先贤那些话就够了。
毛语录写什么？毛语录写诗写什么？对不对？他不是告诉你怎么夫妻相处，他不是搞这东西的，他有他基本的目的在里边嘛。
对，
神跟人立的约，神启示他自己给你呀，那远远超过你这个什么做人做事的道理。当然里面都有，可是你第一你要明白，这是神启示他自己，他的心意，他是谁，他要做的事情，他告诉你这件事情，你得会欣赏。
那就是让我们可以真的认识他。
哎，让我们可以真的认识他。那现在出埃及记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认识他的机会，他下来，而且他很有耐心的在答摩西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他要以色列人认识他，这个认识要超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对他的认识，真的是如此。
哇，
对不对？因为你们要与我同行了，我要与你们同住了，现在大家是一家人了，你们是我的百姓，我是你们的神了。以前他跟亚伯拉罕同行，这个我们前面的节目讲过，是在帐篷里面，是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是在旷野里边，对不对？向他显现，与他立约，应许给他，赐福给他。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神要在法老身上得荣耀，要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地堂堂皇皇的领出来，再堂堂皇皇的领进约旦河对面那个应许之地。神要让他的荣耀，让他的名借着以色列民，借着与以色列人同住啊，彰显在全世界上，让全地的人都知道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王。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先停到这个地方好吗？
好，
下周节目同一时间，哎，要是小贝还没回来的话，题目咱们再来继续聊下去。
如果听众朋友还可以忍受的，我们下个礼拜继续讲第三章。
对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着。